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回到主在客西马尼园受苦的经文，我们继续上一次的研读。许多年以来，相当密集的研读基督生平，一直是我的喜乐和特权。当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曾经去过一间二手书店，买了一些关于基督生平的旧书，带着热切和激动来阅读。主在我心中栽种了渴望，想要认识救主的所有细节，要认识我可能认识的一切，就是他是如何，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如何回应，我是特别的热爱。我们曾经有几年研读约翰福音，很多个周日我们看约翰呈现的主耶稣基督。后来呢，又有多个周日我们进入希伯来书，呈现基督优越性的荣耀。然后超过5年研读马太福音，跟耶稣基督相遇，这是奇妙而且快乐的特权。我在这里侍奉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会众一直在密集研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做所唱所说所爱所盼望的所有事情的主题。当我们看这段奇妙的经文，主耶稣基督正是今天的焦点。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研读他的生命，这是何等的特权呢？原来很多基督徒对基督的了解如此之少。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奇妙激动人心的细节几乎被大多数人轻轻就带过了。这些细节是如此丰富，如此值得，如此深刻，如此蒙福，却如此的不为多数基督徒所知。有很多基督徒对电视剧里的人物和细节的认识比耶稣基督生平的细节要多得多。有很多基督徒可以告诉你关于电影、明星、电视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唱出在过去10年播放过的几乎每一首歌，他们知道所有音乐人。有人可以告诉你各种书籍和小说的故事线索和人物，还有人知道所有的车和船，还有人可以给你棒球队的打击平均数。如今的整个世界的琐事资讯爆炸，令人惊奇的就是游戏的玩法是找出所有没有用的资讯，然后呢塞进了脑袋里。我们对于各样的事物的认识是如此之多，但是对于耶稣基督却认识如此之少。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本该被我们所爱，我们不希望错过他蒙福一生的每个细节。那我再次来到这段经文，我有深刻的感受，我如此渴望理解经文的一切，尽管我尽力了，但还是一直跟不上，因为奥秘太深了。这是神人，完全的神，100%的神， 又是全人100%的人，然而他向神呼求得救，然而他作为神又愿意走上等待他的十字架，这明显的吊诡太深奥了，无法理解。我们喜欢知道关于基督生平的每个细节，也只能尽可能的走到了这么远。我相信当你再次阅读这段伟大经文的时候，你的心会向神的灵打开，他将要教导你。1885年的4月12号是非常奇妙的著名的福音传道人查尔斯·斯布珍，他宣讲了伟大的讲道，他有很多伟大的讲道，这个讲道的标题就是人基督耶稣。整个讲道中他向人们呼求要思考作为人的基督耶稣。在那个讲道中他说，你只听过或者读过基督，这还不够，你必须自己思考，为你们自己考虑你的主。酒不是由聚集一串串葡萄就可以制成的，而是由在酒缸里面踩踏葡萄而制成，在压力下红色的汁会渗出来，给你带来祝福的不是你读的真理，而是你默想的真理。如果你想要认识耶稣，那就与他关在一起。当我尽最大努力要颂赞他名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比这时候更困惑的。这不就是等于举蜡烛对着太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见到他，我说不出话，就如太阳的烈焰让我瞎了眼。所以啊，斯布珍陷于张力中，他全心渴望知道，尝试解释每个细节。但是当你尽你所能做到最好的时候，却不幸的还没有达到现实。所以当我每次读这段经文，我心中带着大渴望，你可以理解正在发生的奇妙，然而又感觉没有盼望，因为啊太深奥了，对我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尽可能掌握主生平的神圣，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被太多人轻轻地带过了。我们喜欢专注于十字架，但是我们错过了花园。花园同样也是对你对我而言的大受苦的地方，耶稣在那里受苦。如果我们不渴望知道他，那么我们对于这位为我们受苦的救主的爱还是有缺失。马太福音第26章36节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那意思呢是榨橄榄，这是在橄榄山边的花园，由耶稣的跟随者拥有，他允许耶稣随意使用。耶稣进入花园，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他们刚庆祝逾越节，午夜以后周五来了，就是他要死的那天，这是他最后一次和门徒同在，他带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为了可以隔离，可以有私隐，这样呢，他能向父祷告。进去之后呢，他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同去。犹大已经离开，8个人留下来，3个人跟着他进入到花园中。而场景就是这样， 在午夜之后，城市仍然喧嚣有活力，因为这是逾越节。犹大已经商议好了他的钱，正在带领一群人来捉拿基督，至少他们在那个时候正在集结。耶稣知道他被捕被处决不过是时间问题，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这就是祷论。我告诉过你们，有五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忧伤，第37节，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在第38节中，他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首先呢，我们非常意识到主的哀伤和难过。毫无疑问，主在这一刻正想着以赛亚书的预言。在第53章，我们上一次呢简单提到了以赛亚书53章的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常经忧患的人，这就是特性。换言之，他是以忧伤为特征的人，他是忧伤之人。忧伤呢，不仅是他生命的元素，还是体现他生命的特征。所以耶稣在特征上就是忧伤的人，有时候忧伤在眼泪中爆发出来，有时候忧伤在悲叹中爆发出来，有时候在脸部的痛苦中，有时隐藏起来。但是忧伤总是在那里，因为他总是以道成肉身的羞辱而受苦。仔细研读以赛亚书第53章，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导向忧伤。因为以赛亚说他被藐视，这个词呢基本上意味着被仇恨，那个词是指被离弃，但字面意思是他不再被视为一个人，他被如此拒绝，可以说甚至不被看成人，甚至不配获得一个人的注意。他不被尊重，就是说他被藐视。第4节说他被击打，这个词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像麻风病人，有致命的会传染的疾病。他被遗弃，他被击打，他被苦待，就是被给予痛苦。他受伤，意思是他被刺穿。以赛亚书第53章继续说他受苦，意思是他被压碎了，他有鞭伤，说的是他被鞭打，他被压伤。被压伤意思是强求你偿还债务。以赛亚书也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祭祀被献上，他被囚禁，被错误审判，以及最后他被剪除，也就是被杀。我的意思是，受苦对他而言是一生之久的，但是他承受了这些苦。第11节说，为的是使多人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承担了一切，却满足于为你为我而这么做。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不只是限于十字架，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有这段经文是受苦的缩影。在他实际上死亡结束一生之前，他在这里经受了最大的苦，他在这里受苦跟撒旦对抗，撒旦要他转移离开十字架，他在这里受苦，不可抗拒的预见到无罪的成为罪，不死的却死亡，与神分离。 这苦楚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甚至所能解释的。第二个词是哀求，在他的忧伤中他向神呼求，第39、42和44节他向神呼求祷告，有三个不同阶段。我相信这是个试探，撒旦完全的力量在那里，试图让基督不要走上十字架，要防止十字架，要防止复活。你说，哎，什么让你这么想呢？撒旦在这段经文中没有被提到吗？是的，马太没有提到撒旦，他在这里没有为撒旦留位置，但是撒旦在场景的背后，那是非常明显的。回到楼上的房间，撒旦出现在那里，充满犹大做他要做的事。约翰福音的14:30是有挑衅意味的经文。耶稣在楼上房间，他们马上要离开。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说，我现在要去和撒旦抗争。然后他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换言之，他或许会来试探我，但是他在我里面找不到让试探得胜的位置。我里面没有什么会陷入试探。但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我相信当他来到花园，他知道要跟撒旦抗争，而且在路加福音的22:53，他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他对来抓捕他的领袖和士兵这么说，黑暗掌权了，这是撒旦的时候。他知道撒旦在所有事情中有份，即便在楼上的房间也感受到那冲突。所以我相信当他去花园的时候，他进入到一生中与撒旦最激烈的抗争，甚至比他事工开始时的试探还要激烈。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经文说他流大血汗，和这次试探的痛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撒旦尝试让基督离开十字架，这样呢，救赎就无法完成，代赎无法完成了，对罪的满足也无法实现。所以在这个大试探当中有第二个词，哀求。在试探当中他向神呼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基督，我们不仅仅学到他的受苦，这当然是一件可以学习的美妙事情。因为我们越知道他的受苦，我们就越理解他的爱，我们越理解他的爱，我们就应该越发感恩。只要看他为我们受苦，就已经是很棒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爱的程度。但是不仅如此，他还给了我们功课，如何面对试探，如何回应临到身上的冲突。当这个人努力实行神的旨意，以经历神的能力，他面对试探的方式就是祷告。所以第39说，他就稍往前走，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人已经比其他八人更进入花园了，但是他甚至比这三人还要更进一步，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说的是，哦父啊，我想要实行你的旨意，如果按照你的旨意还有其他方式而不是这个方式的话，请用其他方式。 但是我想要实行你的旨意。”这一点都不含糊。他说：“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在第39节的末尾。在第42节的末尾说：“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在第44节说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他除了你的旨意之外，就没有说其他的东西。但是痛苦太大了，承受罪、死亡、与神分离，以及所有这些挣扎带来的恐惧太深了。他说，如果还有其他方式，就用其他方式，如果没有，我愿意做你的意志所要做的事情。他没有尝试避开十字架。在约翰福音12章23到27节这伟大的章节中，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这样说呢，就在花园之前的几天而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知道他得死。他说：“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的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他说：“我不要求神救我脱离，我原是为此而来。”但是痛苦、挣扎和强烈的恐惧太大了，他从里面呼喊说：“哦，神呐，如果还有其他方式，就用其他方式吧。如果不是，我也愿意。”他开始流汗了。这个晚上很凉爽啊，这是一年中不热的时候。这汗与他的痛苦有关系，他开始大量的流汗。之后，《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路加说：“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血点这个词的希腊文就是英文中血栓症的词源，很多的血液凝块，就在流出如血点的汗之前，《路加福音》的22章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第38节说：“他的哀求是如此强烈，几乎要死。”像我上一次说的，很可能呢，耶稣本会在花园里面死去。还好天使来，在这极度的痛苦中加添他的力量。这个痛苦使得血出现在他的皮肤上。痛苦太不可思议了，他的孤独感增添了剧烈的程度，哀伤到了几乎要死，也增加了剧烈程度。流汗，流大血点，唉，无法想象。流血汗的现象是非常非常罕有的，可以这样来简单解释，就是当一个人极度痛苦和敏感的时候，就像主在这里一样，紧张的状态导致了皮下毛细管膨胀。在这种强烈程度之下呢，毛细管会膨胀到爆裂，然后血就涌出来，透过汗腺排出来。实情是基督在痛苦中大量流血，像希伯来书第5章所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在哀哭、抽泣、流泪、大量流汗。这强烈程度让皮下毛细管爆裂，血从汗腺流出，掺杂着汗，看起来呢，就好像身体在流血汗。血汗从他的脸上流下，滴在衣服上。这种痛苦对我们而言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在那第一阶段之后， 他因为天使的出现而得到了力量。他从祷告中起来，他在那一刻已经打败了敌人。就在第四十节，回到门徒那里，然后在第四十二节，他又第二次回去。四十二节说，第二次又去祷告。这一次他说，我父啊，就是同样的称呼，他用了我的这个词。他一生中呢，只有一次这么说，因为他在坚持他与神的亲密感。他感到敌人尝试把他拉开，离开神的旨意，让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会是轻松的方式，而不做神计划的事情。所以他持守着与父的关系。然后呢，他改变了请求。起初他说，倘若可行就撤去吧，如今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换言之，就要全部承受，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再次知道，这个试探就是要避免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愤怒的杯，审判的杯，承受罪的经历的杯。那试探者说，避开十字架，这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主张你的权利吧，你是神的儿子，这足够羞辱了，汗和痛苦都足够了，不要十字架。所以他说，倘若可以撤去就撤去吧。他知道无法撤去啊，就说如果无法撤去，我愿意这么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实行神旨意的委身中，力量增强了。然后他完成了第二轮回去，接着在第四十四节，他又回去祷告。这是他处理哀求这个词的第三段经文。经文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些词呢，可能有更坚决的意义。倘若和既然是同一个词，他在第三次可能说，既然这无法撤去，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或许第一次他说，倘若可以撤去就撤去吧，第二次说，倘若无法撤去我愿意做，第三次说，既然无法撤去就让它发生吧。每一轮他不仅没有变得更弱，反而似乎变得更强了，他正在胜过仇敌。哇，多么美丽的画面呢！强烈的呼求，很多泪水痛苦在面前哀求，他在持守神的旨意，对抗地狱会带来的一切。请听我说，如果撒旦可以试探，他就会试探。如果他有能力将试探发挥到极致，他会在那里倒出来的。试探临到基督身上，让他离开十字架。但是底线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很坚决，他委身于成全神的旨意。有人问了，哎，那为什么要有三次祷告呢？答案是，因为撒旦有三重攻击。就像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刚开始事工的时候受的试探一样，撒旦的攻击有三重，撒旦又三次来对付他，三次来到卸下他所有的枪， 却都被打败了。基督花了三次使他对神的旨意绝对坚决，完美的坚决。基督花了三次经历神要他经历的不间断的所有痛苦。我们从这里的祷告中学到重要的功课，就是首先，祷告不是用来启动神的引擎，强迫他开动的引擎。祷告是神把最好的给我们的途径，他预备了给我们最好的，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要成全他旨意的位置。祷告就是我与神站在一起，不计代价，即便要付出我的生命，也要做神要我做的。撒旦想让我们转离神的旨意，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推我们离开顺服的轨道，抓住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祷告所要做的就是说，神呐，我不想要经历的事，这事不是我想要做的，加添我的力量。所以祷告让我们排在蒙福的完美位置。在第三次受试探之后，耶稣是胜利者，撒旦被打败了，灵魂的敌人离开了，撒旦离开了，基督与神的旨意处于完美的和谐，他完全顺服神的目的，镇定地预备好了走向十字架。胜利的关键就是哀求，他向神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需要这样做，他是神，我们作为人更需要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么做了。那就是他要门徒和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三个词就是睡着。第39节，耶稣离开去第一次祷告，他告诉门徒待在那里。他回来第40节说，见他们睡着了。哎，真愚蠢啊！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世界历史中最大的属灵冲突中居然睡着了。他们本该祷告的呀。很明显，当他离开他们去祷告了，他想要他们持续祷告。他甚至在第41节说，总要警醒祷告。他们有很多要祷告的，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痛苦完全漠不关心，所以睡着了吗？他们甚至无法清醒为主祷告吗？第31节，他们不是被告知要跌倒，要掉入陷阱，要分散，要如恐惧的羊群逃跑吗？彼得不是被告知要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吗？当耶稣说过他要去死，要被献上作为祭祀，要再复活，这一些都要在今晚发生。他们没有事情的祷告吗？他们怎么可以睡着呢？但是他们真的睡着了。属灵的代价总是警醒，所以第40节说，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哎，睡着是很自然的，已经是午夜之后了嘛。他们这一周很忙碌啊，他们经历到累积的疲累，不仅如此啊，他们还吃了一顿大餐，一整只献祭的羔羊，由12个人在深夜享用， 啊，此外呢，还有无酵饼以及酒用来蘸饼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有理由犯困。然后呢，他们又走了很长的路，辛苦地爬上了橄榄山，他们极度疲劳了。然后路加补充说，他们犯困入睡是因为哀伤，每件事都让人难过。当你难过的时候，或许想要用睡觉来逃避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无论我的身体如何疲累，如果我的心灵处在属灵冲突中，我就无法入睡了，我会醒着。如果我正在属灵抗争，如果我在大危机中挣扎，我就无法入睡了，会由战斗来接管了。但是在他们的情况中没有，他们太软弱，太罪恶了，他们对将要来的、要面对的或者主要面对的冲突漠不关心，去睡觉了。哎，难以置信。顺带提一提，我们不应该对彼得、雅各和约翰入睡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睡着了，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一定不会那样做。路加福音第九章32节，他们睡着了，我不想让他们坐在教会的前排。我的意思是，斗争的强度，他们软弱的感觉，主的警告，今晚就要来的预言，基督明显的痛苦，晚餐的设立，就是为了身体的血与酒的设立。凡此种种，他们一定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所以主回来，他对领袖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你甚至无法醒着片刻吗？这表明他离开了很短的时间呢。你心里就不能警醒片时吗？你就不能加入我，加入这片刻的属灵征战吗？然后他回去了。在第42节中，回去第二次祷告。在第二次祷告之后，在第43节回来，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啊，又这个词呢非常有帮助，因为如果经文只是说来见他们睡着了，那么我们或许会得出结论，他们从第一次开始就没有醒过。但是他们又睡着的事实意味着，当主第一次回来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的时候，他们呢被主叫醒了。当他们醒着的时候得到警告，但即便那个警告也无法让他们警醒。他回去祷告，他们又入睡了。他们为什么入睡呢？哦，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他们被自然所战胜，这是悲哀。主是那么孤单，而他们是那么的漠不关心。第44节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然后主回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你们仍然是完全的漠不关心，与发生的事情脱节，令人震惊。最好呢，把这一句翻译成疑问句，作为一个问题。和合本修订版是这么做的，我认为做得对。他在问他们忧心忡忡痛苦的问题，现在你们 仍然睡觉安歇吗？你们没有意识到属灵征战的性质，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吗？哇，多么软弱的人呐！对基督的需要漠不关心，对敌人的能力漠不关心，敌人要试探他们了，他们要完全被罪胜过。第五十六节说，他们都离弃基督逃跑了，他们将不会通过试探，他们要掉入最终，不认基督，拒绝基督，他们不想要与他有瓜葛，他们逃跑了，他们没有预备好。主在这里所传达的就是，在所有属灵征战中，胜利是属于警醒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他们不像门徒那么愚蠢，说我们不会跌倒，不会不认你，在我们那么做前，我们要去监狱去死。他们投资太多在自己的良好意图上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战斗不属于睡觉的人，而属于警醒的人。看到属灵的自信完全没有预备好啊，这是一场悲剧。还有第四个关键词，力量。请留意第四十五节，哇，这太棒了。在他第三次回来说，你们还在睡吗？之后他说，看哪，他看到了什么呢？我认为他看到了火炬，他看到了带着刀剑的人，他看到了从安道尼奥来的罗马士兵，他看到了犹太领袖，他看到了犹大。就在橄榄山下面，他看到这群人赶来抓他。看哪，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何等的矛盾和羞辱啊！无罪的要被交给有罪的人。看哪，他们来了，你们在睡觉。他赢得了胜利，打败了地狱逃出来的大军，他站着，覆盖着血汗，他得胜。胜利者勇敢地预备好面对十字架。他说，你们睡着了，你们不会活过这时候的，你们没有预备好，他预备好了。他已经在父的力量中胜过了仇敌，他们却睡着了。然后他在第四十六节对所有人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不是说让我们逃跑了，不是的，这是非常有趣的词，走。这基本意味着上前去迎接推进而来的敌人，这是军事术语。他说，起来吧，我们要迎敌，那就是力量。哇，他在试探中被加添了力量，他是胜利的，他坚决向他们前进，敌人不必去找他。你跟随这个记载会读到，他走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很大的勇气，不可战胜的勇气，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的勇气。神可以使死人复活。你知道他被撒旦试探，撒旦说，神会使死人复活吗？万一你死了无法复活怎么办？万一这就是结束怎么办？万一你死了就在地狱里面消失怎么办？他把自己交托给能够使死人复活的那一位， 坚决地带着信心迎向他们。通向十字架，超越十字架，看到在他眼前的喜乐，就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描述的那样，摆在他前头的喜乐，他愿意承受十字架。所以这里有一股大力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当他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回应了之后，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是如此有力量，所以他在力量中迎接敌人。圣经从来没有说逃离魔鬼，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在祷告的力量中抵挡他，在神话语的力量中抵挡他。耶稣在第一次受试探的时候就展示了这一点，在他第一次受试探的每一轮，他都用话语来回答。在第二次受试探的每一轮，他都用祷告来回答。话语和祷告就是打败敌人的两刃剑。所以他说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他说罪人手里这个用词指的是所有那些在处决他这件事上有份的人，犹太人、罗马人，夺取他生命的罪人。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他指出犹大带领着队伍，卖和交是同一个词，那个把我交出去的人，看他在那里，让我们去会一会他。哇，那试探中的胜利。这带我们到了最后一个词，就是顺序。第四十一节，在第一轮祷告之后，耶稣回来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他对彼得这么说。然后呢，他给了一个原则，就是他想要教导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第一轮祷告他们第一次睡着之后，他对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要保持祷告，持续的行动，保持警醒，保持祷告。我的意思是要保持足够的判断力，知道你什么时候处于属灵征战中，什么时候要寻求神，不要让你的自信引诱你睡着，不要让你良好的意图使你怠惰，认为自己不会进入试探的。保持不被试探吞噬的方式，就是对他保持警醒，看着撒旦的伎俩，意识到他做的事情，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并且在祷告中寻求父。哇，我喜欢彼得说的啊，他一定从这里呢学到了功课。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九节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这是伟大的声明。他知道如何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所以你会寻求他。军队的侦察兵当他发现敌人，他不会与敌人开战，那是极端愚蠢的。他会回来报告将军，他发现的将军会带领军队作战。作为侦察兵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自己跟撒旦战斗会得胜的，你必须报告给统帅。耶稣努力获取那重要的神圣力量，所以主说你最好要留神，要警醒，保持警惕的眼睛看着撒旦，保持祷告倚靠神。 这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为此寻求主，我们自己办不到。门徒自以为可以办到，哦，我们不会背叛你，不会不认你，不会因你而跌倒，我们永不会离弃你。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们，那么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胜利的伟大原则。你说，但是这不容易啊，是吗？是的，这不容易，至今仍然是不容易的。第四十一节的后半部分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在这里说了一些重要的话，每一个信徒都要理解，你里面出了问题，是基督没有的问题。他的完美允许他完美的行动，完美的回应每一个试探，这样他就没有犯罪。但是我们拥有的是独特的问题，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那意味着重生的人爱神，渴望做正确的事。毫无疑问的，彼得、雅各、约翰，愿神赐福给他们，他们爱主，想要做正确的事，但是他们软弱。另外八个也一样，他们心里渴望做主想要他们做的事，实行神的旨意，但是他们软弱。这个特别的问题有罗马书第七章最清晰的描述。留意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五节，保罗真的阐明了同一个问题。主用了保罗所用的术语，所以平行对比，你们可以看出真理。保罗作为一个信徒这么说，在第十五节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很明确，彼得后来是哭了，为自己否认主而哭泣，因为他做了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没有做他想去做的事。之后呢，彼得愿神赐福他的心，他就写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认为他从哪里学到这个功课呢？第一课就在这里，在花园中。你最好要警醒，要警惕，因为撒旦在那里，他在追逐你，他抓住了我，他抓住了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主最需要我们的那个晚上。而这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但我们确实做了。耶稣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保罗在这里跟同样的东西征战，他说，你看，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不去做，我不想要做的事情我反而去做。第十六节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换言之，神的律法是良善的，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接下去就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就是我们拥有的。 你有重生的灵，更新的灵，在那更新的灵中，你渴望做正确的事，渴望实行神的律法、神圣的原则。但是组成你的一部分也有肉体啊，这就意味着你的人性，就是你的身体，你身体的胃口，你心的渴望，这就是你人性的所有渴望，肉体的贪婪。你有一个灵，已经被更新，已经重生，被重新创造了，他渴望做正确的事，渴望去顺服，渴望去做神喜悦的应当做的事，但是他被限制了，他经常被你的人性、你的肉体打败，所以要小心哦。所以你真的在新的你和你的人性之间有一场征战，所以你说这是我的肉体，他在第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第二十节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不是我的灵做的，不是新的我做的，不是被重新创造的自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罪住在我的肉体里面，住在我的人性里面。他在第二十二节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的灵喜爱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在我身体的部分，在我的人性里面，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心中的律就是灵，是良善的，他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持续做这样的区别，灵与肉之间的区分，在良善的律和现存的恶之间的区分，是同样的事。我的心反对我的肢体，那就是他描述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十四节的结论是，我真是苦啊，我要进行真正的征战，这太苦了，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身体妨碍了灵做他愿意做的事。他自己给了答案，在第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耶稣基督要救我们，某天基督要结束这场征战，他要救我们脱离肉体。当你死去去天堂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你失去肉体了，你的灵就可以自由做他愿意做的事，就是在神圣洁计划的完美中做的。他在第二十五节说，到那时候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生命中发生的事，那就是战场。心灵愿意，被神催促了，但是肉体却软弱了。你要如何得胜呢？你要如何胜利呢？答案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顺服于圣灵，被神的话语充满，将你的生命交给神的灵，这就是解决的方法。好，现在要做总结了。我在这一课中看到什么顺序呢？很伟大的顺序。在试探中，灾难的顺服，门徒活出来了。是这样的，信心，睡着，试探，犯罪，灾难， 信心表明我可以处理它，我不需要祷告，我永不会不认主，我会忠诚，我不会越过那个可能性，我足够坚强，可以得胜，我没问题。在信心之后呢，是睡着了。你有什么需要警醒的呀？为什么烦恼呢？为什么因为留意到你所看到的、读到的、听到的、去到的地方和所想的而烦恼呢？睡觉就好了嘛。睡觉会通往试探，然后通往罪，通往灾难。门徒以那种方式活出来了。但是胜利的顺序又如何呢？这就是我们在主身上看到的模式，非常不同，跟信心相反。你有谦卑，很奇妙啊！耶稣谦卑自己，倚靠神。当门徒自信满满地说：“我们永不会让你失望。”耶稣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他即便是无罪的人，也是人呢。他知道需要寻求神，从他那里加添力量，从天使加添力量。所以在门徒方面，你看到信心，但是在耶稣方面，你看到谦卑。信心通向睡觉，而谦卑通向什么呢？当他们睡觉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呢？祷告。然后试探来了，在试探中顺服神的旨意，然后就是胜利。你们看到这个顺序了吗？你要选择，在你的生命中要选择，要么是自信睡着，结局是灾难；要么是谦卑跪在神面前祷告求力量，在试探中顺服，从顺服得到胜利。那就是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啊，我们都要面对的，面对自己的客西马尼园，面对痛苦、折磨、失望、忧患、忧伤，要面对试探。仇敌要反对我们，一浪接着一浪。哦，神呐，我回想着这一周，在预备这份信息的时候，当我感到如此被仇敌围攻压迫的时候，仇敌似乎特别不希望基督的受苦为人所知。我想到一生中所有的时候，当知道你完美的旨意却被试探不要去做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客西马尼园，有时候胜利，有时候被打败。但是主啊，教导我们胜利的顺序：谦卑、祷告、试探，不计代价的顺服，接着是胜利。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有基督做榜样。何等的救主啊，神的怜悯都在他里面，他的爱不会减少，他爱我们。当他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这份爱？当你的头低垂，在结束的一刻，如果你不知道为你死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为主和你的救主，请现在就在你的心里这么做吧。打开你的心，你或许相信所有福音，但是从未打开你的心来接受救主。你们当中其他人已经与主同行了，但是并不是太亲密，你已经处于被打败和灾难的顺序中，那么是时候要转身了。为此，将你自己重新交托给耶稣基督吧。
您收听的讲道 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